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傅老师。今天啊，同学们，我们依然是全音频的直播啊，今天我们没有视频直播，所以大家呢赶紧登录到听听 FM 北京外语广播的聊天室，和我们的所有朋友们一起来到聊天室里认真的学习，专心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五字母词根呢继续第60讲了，那我们继续接着上一讲59讲的内容。我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 memory 记忆的这个词根，就是 memor。 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呢检视起上一期的记忆啊，诶，就从这个记忆的单词开始进行今天这一期的学习。的第一个单词呢就是 memory 记忆和记忆力，来大家一起在这个单词当中回忆回忆。
好，没问题。咱们总说哈，学习就是有学习有复习，是吧？咱们上节课刚刚讲到这个词根，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词，哎，我们继续往下学。就像刚才晶晶老师所说的 ，memor 它本身是个词根，表示的含义就是记忆，对吧？所以大家看这个单词 memory， 这个后面加上一个 y， 哎，大家都知道 y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说 memory 啥意思呀？就是跟记忆相关的一个东西，哎，也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当我们说人的记忆其实都是过去的事情，过往的事情，因此 memory 除了表示记忆和记忆力以外呢，还可以表示的是一种回忆啊，或者是对什么的纪念，都可以叫做 memory。
是的，因为这个词大家太熟悉了，耳熟能详。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含义。首先它表示记忆力啊，咱们的记忆力。如果说一个人 memory for something， have a memory for something， 就是指他在哪方面能记得住，有什么记性。比如上一次我们举过例子说，有的人啊他就是不大善于记名字，我们就可以说、I have a bad memory for names。
对，没错，这个里边呢A bad memory 啊，不是说他的记忆力这个坏了啊，其实这里是很形象的说法 ，a bad memory for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东西总也记不住。
对，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记忆呀、特别短，短到什么程度？短到像据说像鱼一样只有7秒钟，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短字来形容人的记忆 ，people have short memories， 就是说
没错
，they soon forget，很快就遗忘了。
其实这里呢体现的是英语当中的啊一个直译和意义。咱们要是按照字面来讲直译的话，就把它翻译成人们有很短的记忆力了，对吧？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英语口语 short memories， 哎，表示的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总忘事儿，总健忘的，叫做 short memories。
是的，同学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也学到了可以用短和长来形容一个人的记忆。如果说你的记忆很长，说明什么 ？He had a long memory for people。哦，他对人们有很长的记忆，就是什么怀什么在心里 ，Who had disappointed him？
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意义啊。你看 ，had a long memory， 很长的记忆力。总之呢，就是记忆性特别好。那如果我们说对什么事情，比如谁对我一点点好，我都这一辈子涌泉相报啊！啊，你也可以用 had a long memory for something。但你看这个句子，他对谁的记忆力特别好呢 ？For people who had disappointed him， 啊，对于那些让他失望的人，所以就不可能涌泉相报了，那只能就是怀恨在心，对吧？
嗯。然后我们可以说啊，说哎，你肯定吗？其实记忆也是会捉弄人的。发现了没有，其实人有的时候会在记忆中偏向于去粉饰或者是美化自己曾经的记忆，至于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会按照想象中的样子呢，哎，把它美化一点点，
那个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向。 对，
稍微滤镜一下。所以我们英文中可以说 Are you sure？ 你肯定吗？ Memory can play tricks on you。
这个句子很漂亮啊， trick 表示就是把戏，所以说play tricks on somebody 就是在谁身上开玩笑啊，耍个小把戏。所以说 memory can play tricks on you 啊，记忆有可能会捉弄人的哟。
嗯，好，这个单词呢我们就记住了 memor 这样一个词根 memor、它就包含了整个的一个记忆的信息，发现没有，这个词上写着满满的记忆的信息。然后这个 why 就是名词后缀，合起来的 memory 就是记忆、记忆力、回忆、纪念 什么什么的啊。
没错，
所以这个
我记得头几天，哎，我和韩刚老师我们去这个唱歌哈，韩老师唱的都是满满的回忆的歌啊，一下子就想到了过去大学的生活啊，这个工作以前曾经的记忆，
是不是某某年代的十大金曲啊？
没错，没错，
类似这样，
真的是十大金曲。对，
说到记忆这个词儿呢，咱们哎，生活中哈，学英语的朋友们，你只要学英语，你就得背单词。你背单词，你就得强化你的记忆，你就得多用你的记忆，得用好你的记忆。所以，去记住一个东西，去熟记一个事物，这样一个单词叫做 memorize， 它的含义呢，多亏了后边这个 ize 动词后缀赋予它，去怎么怎么样做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词组合起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记住东西呀，把什么记啊放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因为 I did E 这个动词后缀表示的含义就是什么怎么样，所以说 memorize， 哎，就是什么进入到我们的记忆当中，就记住了，哎，
对，
比如，
比如老师布置作业啊，来，同学们，今天我们的家庭作业呢是大家要背诵一首古诗，
哦，那就是 to memorize a poem。啊，这 poem 表示就是诗的意思，对吧？
对，记呀、背呀，这种能够不看的情况下，完全复述下来呀，这种就叫做记忆和记住啊，背诵什么，
我觉得
记住什么。
对，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上语文课是我最开心的了。但是每次下课的时候，老师说一句话：“这首诗今天大家把它背下来，下礼拜三我检查。”那时候感觉很痛苦。
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只是四行诗而已，越来越开始背什么文言短文了，那才痛苦，是不是？同学们觉得，可是你学的知识啊，你长大以后你显摆的内容，不就是你小时候记忆的越好，你记的东西越多，你长大能够脱口而出、出口成章的越多吗？
那可不。你给大家小窍门哈，我们如何能够 memorize 很多东西呢？大家就不要刻意的去背。我们不是手机里面有录音功能吗？您就把哎你要背的诗啊、背的古文呢、啊，你就先按照字面给它读出来，然后你就听它，就反复的去放，反复的去播，播着播着，大家自然就记住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背古诗词的一个好办法啊。然后你快点读，慢点读，你还可以跟着你的录音。去写，当时我记得那个《出师表》，我就这样子，好像一会儿就背下来了啊，一会儿就 memorize 了啊。
您是通过让录音帮助您来记忆，让声音来帮助您记忆的方式是吗？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叫复读机，同学们有没有印象？是吧？哎，我就把那些诗啊什么的，当时我们老师还要背啊《红楼梦》的一些这个诗判词啊什么的，我记得我就开始读啊，有的就慢慢读的，慢慢读的作用是他一边读我一边写，这样的话就知道哪个字写错了，要不然就是特别快的读啊，反正总之就是用这种方法就能 memorize。
但是大家呢可能都有共性，就是对于自己喜欢的内容，我们记忆的很快。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呢，哎呀，总是觉得
抗拒
记忆啊，是这样的啊。但所以我们单词课尽量要把它做得生动有趣一些，让大家呢不知不觉当中就记忆住了。好，这个单词就是 memorize， 它的用法呢就是 memorize something， 去记忆。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
是及物，
没错。
好，我们继续在 memor 上面往后叠加，就有一个 memorable， 哎。同学们，
是的，
老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个加了一个 able 的后缀是什么后缀呢？什么性质？
对，首先我们知道 able 是个形容词，对吧？同时它有自己的含义，就是能够的意思。所以说 memorable 字面还来看，就是能够记得住的。大家想想，什么事儿能够让我们记住，非常印象深刻的，非常难忘的。我们都知道，每一次春节晚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有一首歌叫做《难忘今宵》，对吧？
是的，是的，难忘的一晚，难忘的一夜，哈，叫 memorable 今宵。
对对对，
是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个单词就像一幅画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前后缀和词根，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而一旦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你会觉得它其实是特别 inviting 的状态。它在这个阐述着自己的来龙去脉，我们很快就能记下来。
是的，能够记住的，那就是说值得纪念的，可以记住的，难忘的，值得纪念的。难忘今宵呢，就交给大家怎么说吧，说它是一个真正的a truly memorable occasion。
是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occasion 这个单词以前咱讲过，首先可以表示的是时刻，有点像我们说的 moment。但这个词呢，更多的是一种时机、一种机会、一种场合。哎，所以我们看难忘今宵，我们不能用 tonight， 我们要用此时此刻、目前的这样一个时机，所以叫做 occasion，a truly memorable occasion，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时刻。就这么说啊。
好的 ，occasion 啊，注意这个词的正确用法。好了，我们就继续往下加了啊。memory 呢，后面加上一个。I A L， 每次老师念出这些后缀的时候，同学们马上要比我们嘴更快，你得在脑子里马上去搜寻记忆，这是什么词性，什么样的词性后缀，是不是？每次对自己啊，都是一种总结，一种复习。
今天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 PK 台的同学一定都很清楚了，这个 I A L 来者不善。因为它不仅仅有形容词后缀，它更多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名词的后缀，对吧？那我们再想想啊，如果是名词的话，这是个东西，这个东西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对曾经的一些事情能够回忆起来，它是一种纪念意义的。大家看，是不是就是咱说的什么纪念碑呀、纪念品啊，都是这个词，叫做 memorial。啊，大家记住了啊！
哎，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它的重音在哪儿。前面的都是 memory、memorize、memorable， 这里它的重音呢放在第二个 m 上面了，就是 memorial。
对了
，memorial。Memorial， 你听这个发音比较的优美啊，它是一种带着什么？带着一种尊敬意义的，带着怀念意义的，表达一种纪念的纪念物、纪念日。
对，
是带着承载着人们感情、心情的意念的啊，一种
对，
或者是碑也好，或者是仪式也好，
颇显。刚才丁老师，哎。就是说英语当中的这个发音，其实它和这个词所在的感情色彩与内涵是完全匹配的。好多人会问我说，老师啊，那个有时候发 s 思，有时候发 z， 什么时候呢？其实如果你会看到有一些负面的单词，很多词会发生 z 啊，那么比较愉快的词都发生的是清辅音，那这个单词也如此啊。大家看它发生的是 memorial，好多同学都说 memorial， 大家想想这个词它的发音很亮，看来和我们说纪念先烈呀啊，纪念什么事件呀，这种非常庄重严肃的氛围是不匹配的。所以其实英语一定是先有发音，再有对应的拼写，因此这个发音里面会体现它的情感色彩。所以我们肯定能记住了这个词，不可能发一音节，一定往下降调去匹配它的一种情怀，对吧？
哎，这个词它就是一个大实词，它表达的就是一种纪念碑，我们看到的碑，或者是纪念的雕像，或者是呢纪念物、纪念品，比如说一幅画什么的。我们来说一下，像那种阵亡战士或者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啊，我们可以说a war memorial。
对，这里呢就不要把它翻译成叫战争啊纪念碑，因为我们知道战争就一定会有我们的战士啊不幸的遇难死亡，所以纪念他们的这个碑有个独立的名字，就叫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各个国家啊，如果经历过战争，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a war memorial 的这个阵亡将士纪念碑。
那如果我们要表达说这个碑呢是用来纪念什么样的遇难者的，我们的表达方式是 a memorial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大家记住这个介词搭配，我们可以说 a memorial to victims of 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遇难者的纪念碑，这样来表达。
对，是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啊经历了这个南京大屠杀，对吧？那实际上呢，在南京也有这样的一个碑啊，就是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碑。怎么说呢 ？A memorial to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啊，这个 Holocaust 就是 大屠杀这样的意思。
嗯，
啊，纪念碑叫 memorial。
好，也可以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较为生僻的单词，它的拼写方式呢是 HOLOCAUST。
Holocaust。
就是这个词，好了。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说 memorial to somebody something， 也是对什么什么的一种纪念，对什么什么东西的纪念。比如我说，哎，这幅油画不错哈，那这幅油画呢是对一位杰出女性的永久的纪念。The painting will be a lasting memorial to a remarkable woman。
是的，那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词叫做lasting memorial。啊，这个 lasting 表示的就是永久的，对吧？所以我们说那种永久性纪念就叫做 a lasting memorial。 对什么的永久纪念呢？接上介词 to a remarkable woman to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人或者是对什么事物的永久纪念。像大家都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咱们的这个探月是吧，这个技术很先进哦，我们从月球上是不是取回来了很多月壤，对吧？其中有一些月壤，哎，就把它啊这个封在了一个啊这么一个装置当中，让我们能够随时去看这些月壤。所以这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次科学考察的一种永久性的纪念哦，就叫做 a lasting memorial。所以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啊谁去世了啊这个阵亡将士纪念碑，它就是对于什么的一种纪念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可以叫做 memorial。
好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它的实词的做名词的时候表示这个实在的物品，同时它也是可以做形容词的。要么刚才傅老师说它这个后缀IAL 来者不善呢啊，是不是有两种含义？那第二种含义呢，就是表示纪念的或者是悼念的，比如像纪念的雕塑、纪念像啊 ，memorial statue， 给你发一个纪念奖 ，memorial prize。
对，还有我们说给你发一个纪念牌叫做 a memorial plaque。啊，总之就是那种有纪念性的，都叫做 memorial 什么什么事情，它是一个形容词了。
啊，悼念仪式呢会在当地的一所教堂举行，英文的句子是 the memorial service。 你看，悼念的仪式，
悼念的仪式
will be held at a local church。
对，这有一个大家必须要掌握的介词搭配哈，在教堂里那个介词不能用 in， 只能用成 it， 所以说at a local church 就是在当地的教堂里。那教堂里举行什么呢？悼念仪式，对吧？啊，我们要悼念某个人，悼念什么？就叫做 the memorial service， 叫悼念仪式。这是固定搭配，大家把它记一记啊。
好，这些句子啊，希望同学们都能够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欢迎我们聊天室的同学们呢抓紧啊，或者是很积极的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来拼写这些单词，再一次的在课堂上强化自己的记忆，跟着我们的课堂时间以课代记。我们现在开始往 memo 的前面来加词了，我们来加一个前缀 com， 在 com 后面呢我们加上 rate， 变成了 commemorate。
对，那朋友们，刚才晶晶老师读这个词的时候叫做 commemorate， 对吧？我们先来看它的尾音是 ate，我们都知道 ate， 咱们 PK 台讲过很多次了，它有至少三种词性，当它做动词的时候要读成的是 ate， 当它做形容词的时候要读成 it， 做名词的时候呢应该读成的是 it， 所以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发音，因为它是个动词，只能发成的是 ate 这个音了。好，我们看前面 com，老生常谈了，它表示的是加强，对吧？所以说 commemorate 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事情牢牢地记在心中，大家看是不是就是去纪念它，去缅怀它，去怀念它，就叫做 commemorate。
对，用我们这也是个及物动词啊，比如说你要纪念什么，你比如说来纪念这次战役commemorate the battle啊，或者是说纪念什么呢？纪念逝世三十周年啊，某人逝世三十周年，我们可以说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这个里面的 anniversary 意思就是周年，那前面的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就是他去世啊三十周年这样的一个纪念。
对。 所以这个词也比较简单，您就需要记住就好了。come 表示一个加强，你看不仅是记忆了，而且要使劲儿记，牢牢的记住哈。
牢牢的记住，对，使劲儿记。你看，像之前不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吗？对吧？叫《你好，李焕英》，其实就是导演纪念他的母亲啊，这样的一种纪念，哎，我们就可以叫做 commemorate。我们在很多的电影的这个片头都会啊看到说仅以此片献给谁，纪念谁，这个感觉就叫做 commemorate。
对了 ，commemorate 就是这个意思，用什么纪念，作为什么什么的纪念。你想啊，
没错，
不仅要这一代人记住。还有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的人都要去记住，
都要记。
那这个记的力量可大了，所以一定要在前面加个 com， 表示强调的前缀，加强记忆，千万不能忘。啊，千万不能忘。好，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词组哈，叫做 memorandum。好了，大家猜啊，这里有几个词跟几个后缀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整个 andum 全是后缀。
对，我给大家说个利好消息哈，越简单拼写越少的词真的是越难，因为它的外延特别丰富。您看像这个词 memorandum， 看着挺吓人的吧，其实就是纸老虎，它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 memor， 熟的都没朋友了，表示记忆吧啊。那朋友们看后面的 andum，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根，但是呢现在经常用，它只有一个含义，就是表示什么东西，所以它应该是名词后缀了哈。因此呢 memorandum 从字面含义来看，就是有这么个东西，它能帮助我们记事儿的。哎，您看看啊，所以好多朋友们习惯特别好啊，在这个包里面啊总放一小本本，什么呀，哎，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哎，赶紧记下来回去去干去，想到一单词赶紧记下来回去去背去，就是我们说的备忘录，就叫做 memorandum 啊，
非常直白。这个 and 嘛，就是表示事物和东西，前面的 memor 表记忆，就是能够帮你保持记忆的东西，
对，
能够帮你稳固记忆的东西。
没错，好多朋友嘛都嫌麻烦，哎呀，说老师我不记，哎呀，我脑子全都记清楚了，我记多耽误时间呀。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事情啊，还有那些 to do list， 希望大家还是要写下来。因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啊，无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把它记下来写下来，我们已经完成70%了。所以第一啊，丢了的时候你通过这个备忘录你能找到它，其次一个 memorandum 可能能够加速大家做事情的效率和效果。
同学们，傅老师这段话说的大家、
啊、
要不要记笔记啊，同学们，
你看看
要不要记笔记，
当然要做笔记
了。你记
了
笔记以后，甭管你听没听进去，起码你这节课你给自己一个交代，你已经学了70%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70%已经是自己的了
啊，已经是自己的了、
嗯、
甭管理解没理解、反正只要写下来，哎，那东西学习的知识就是我自己的了。
对，以我自己为例哈，就是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我接了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啊，就是这个团队大概得有17-18个人，是一个新团队，当时我也是脑子里面全都是空的，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后来怎么想呢？我就去跑步，哎，跑着跑着我就有事儿，哎，我觉得可以有个 idea， 可以这么去做，我就赶紧给它记下来，然后我明天我就必须把它执行。所以你也不要去马上就想到把事情做得多完美，我们用一个 memorandum 把它先写，然后一点点去执行它，日积月累，再过一个月就发现哟，自己做的事儿还挺不少的哟。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去写笔记，去写这种备忘录的习惯，它真的会帮助到我们哟。
行，听老师的、
嗯、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总是好的、好，这是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五字母词根、也就是上一节课我没有讲完的内容哈、大家一定要加深记忆啊、接下来讲今天这节课的内容，我们来学习一个关于疾病和疗法的词根。我觉得这种词根很重要，因为你可以马上在很多的疾病当中立马分辨出来这个词根、然后判断哦，它是不是可能讲的某种病。所以这个词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patho 或者是 pathy p-a-t-h-y。
嗯，朋友们呢啊，刚看到这个词以后啊，可能会望文生义哦，说老师不用讲了，这个词我认识， 表示的是小鹿的意思，所以说的是跟鹿相关。完了，您掉到陷阱里去了，是吧，金老师？
是，那我都没想到它是小鹿啊！哎，同学们，我不过今天这个词跟下面这些词可都是一个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今天我们挑战挑战，好不好？
对对对，
挑战。
对，
第一
都挺高的。
我们来看一种第一种病。神经方面的疾病，我想大家一定比较喜欢这个词。神经方面的疾病，哎，同学们，神经方面疾病跟我们平时说人那个不友好的说你是神经病，这个不大一样啊。
两回事儿，
两回事儿啊。
神经病它并不是啊我们说的那种行为的异常啊，它指的是我们的神经啊，我们的系统当中可能出现一些病变了。啊，所以它和我们的人品啊，和什么道德是没有关系的。
对，
它真的也很痛苦，它是一种疾病啊。
哎，所以学这样一些单词，它的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前缀和它的词根很重要。比如说，神经的词根是什么？是 neuro，N-E-U-R-O， 你一定要学会 neuro 是表神经。
嗯，没错。那 N-E-U-R-O 呢，这是一个五字母的词根啊，它就是神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神经系统这个意思。后面的 P-A-T-H-Y， 朋友们注意，跟鹿没关系啊，大鹿、小鹿、土鹿、石粉鹿、马油，就什么什么沥青鹿都没关系，给你表示的是疾病的意思。大家想想啊，所以这个单词就变成了它是一种病，在哪里产生病变了呢？是在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说 neuropathy 意思就是神经方面的病症，也就是我们说的神经病啊。
对，但这个词怎么听着怎么都觉得有些怪异啊。好的啊，我们要站在学术的高度来看这个单词。
对对对，
所以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一定会提醒同学们注意，它的虽然是两个词根合并成的一个词，但是它的重音在 neuropathy 上面，在 R 上面 neuropathy。
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对，就是如果一个词根它是有多音节，比如至少两音节的话，通常我们在读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词根的发音打开去读，所以绝对不能是 neuro， 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把它给打开 neuro， 然后 rapidly， 必须要打开切断它去读，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乎所有的这种长音节的词根都需要把它切分，然后再进行阅读。
好的，那我们就马上试起来呗，现学现用。
好啊。
第二个单词，我们先把这个 pathy 先认识它，然后看前面这个一整块 dermato， 这个音和这一组是个什么意思？dermato 这一组又是表示什么呢？肯定有含义吧？
对对对。今晚刚才那个读这个词根就是萌萌的哈 ，dermato 是吧？瞬间就记住了啊。好，那这个词根呢 ，d r m a t o， 它是一个蛮长的哈，这么一个词根，它表示的含义是皮肤。那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没关系，我们到商场里面化妆品那个柜台啊，有一些这个皮肤护理的一些品牌，它专门就用这个单词叫做 d r m a t o， 所以。它没有任何其他含义了，就是一个意思，皮肤就是我们皮肤。同学们会说，老师，皮肤不是 skin 吗？怎么是这么一个词根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古希腊啊，这是一个希腊语。我们知道古希腊时代啊，不仅仅有非常光辉的文明和文化，实际上它的医疗也是非常发达的。那古希腊我们知道它的政治体系，它的医疗体系啊，其实都是非常发达，所以这个词你能感觉到在古希腊，在数千年前，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懂得我们的皮肤该如何去治疗，皮肤如何去护理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深度、有文化色彩的词。后面的 pathy， 大家看，刚才说了，表示疾病，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单词叫做 dermatopathy， 就是什么方面的疾病呢？是皮肤方面的疾病，
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皮肤病了啊。
人们这个从古至今哈，从治疗皮肤到现今美颜皮肤，都是在皮肤上下足了功夫，
下足了功夫了。对，
周末的时候遇到好几个朋友，说要一起拍个合照，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说：“哎，美颜相机吗？
啊，
不美颜我可不拍啊。” 什么前置摄像头？从来不拍，我们多少年从来不拍前置摄像头了。
哦，
是吧？
对，
大家都很在意，
拍了就心情不好了。
对，在意这个皮肤的美啊。所以，好负责任的老师又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单词的重音在 t 上面，在这个 dermatopathy 啊，请大家在那个上面打一个小点儿吧，好不好？
对，所以大家现在不要读成什么 dermatopathy 啊，不是这么读的，
那就混乱了啊，
对，
就读不好了。
对，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单词都是规律，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单词，就我们能够见到的大多数单词，可能都会符合这个标准啊。如果一旦是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根，就需要把它打断，然后最后的音节要和后面的放在一起做重音，所以就是 dermatopathy 好吗？
冯老师感觉也要快捋不转了啊！真的，这些都是难词，对于我们来说是难词啊。
是，
我们继续往下叠加啊。好了，在 patho 后面，我们叫 lodge， 这个简单。我们学过了 ology 呢，专门表什么呀？学科。
对。
所以这个词简单 ，pathology。好，重音在 th 上面、pathology 就是什么？一个疾病疗法的学科叫
病理学啊。牛老师，啥叫病理学呀？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这个疾病它的原理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对吧？哎，这样的一个学科是非常深度的，就叫做 pathology。那大家看到 path， 它是不是还是一个双音节的词根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断开，然后把它第二音节的词和后面的元音挂在一起读，那就是 per 断开了，然后 pathology 就是病理学了啊。
好，趁这个音发的还不错，我们赶紧来发下一个
看例句，
叫 pathologist 啊，叫 pathologist， 后面又加了 ist 了。来，老同学们告诉我们 ist 是表什么呢？后缀呀，
表示某种专业的人，对不
对？
对
了，所以，病理学专业的人，研究病理学的人，他的中文含义就是病理学者，
对，或者是病理学家啊，都叫做 pathologist。这些词，如果我们不分析词根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觉得你肯定是背不下来的，你发音也不会，你拼写你也不行啊，你觉得它是无感的。但一旦我们把它的前后这个词根找到以后，你背起来，你的逻辑性应该是强一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目，把词根先学好啊，拥有词根，学好词根，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就啊。
同学们，当你今天选择来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想到，短短十分钟的时间，你就比别人多会了四个这么高大上的词语，而且还知道了为什么。可见一个人对自己的规划，聪明的规划是多么的重要啊！选对了学习，商家是多么的重要。
没错，金老师，我建议咱们 PK 台吧，多一个口号啊，叫做“给我十分钟，让你英语脱胎换骨”。
是的，同学们，你以为这四个词已经够难了吧？哈，够绕口了的吧？哈，够绕口的在后面了。讲地方的单词啊，有什么古希腊的卫城啊，有国际大都市啊，有什么特大的城市啊，甚至有坟地呀 啊这些不同的地方，他们啊都有一个相同的词根，叫 polis 或者是 polit。这是我们今天要为隆重为大家介绍的第三个词根 polis，
或 polit， 对吧？那首先呀，我们要想问问大家，城市这个单词不是 city 吗？对吧？那为什么它变成这么一个词了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单词叫做政策，叫做 policy， 我们学过的政治叫做 politics， 对不对啊？好，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说城市这个单词啊，翻译成城市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它应该成型于18世纪末啊，19世纪初的时候才有城市。因为城市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商业。请大家记住哦，在人类发展史上，什么叫城市？大城市、大都市，是因为它的商业非常发达。但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尤其从古希腊开始，是人类有关于民主这个概念的一个萌芽之地，对吧？我们说什么叫做民主？民主这个单词叫做 democracy。那在这个单词当中 ，D M O 表示人， 后面的这 currency 表示的是治理，所以就是人人当家做主去治理国家。大家看，这显然根本就不是经济，它其实是管理，是对于国家的治理，它是一种政治。因此在古希腊人当他们会认为城市和这个经济是没有关系的，而政治是和城市相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叫城市，它虽然说人口也很多也很发达，但是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权力机关的象征，它通常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城邦。同学们听懂了吗？叫城邦啊。所以这个 POLIS 或 POLIT， 对，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成 city 叫城市，但你要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住的人比较多，或者权力比较大，或者是国家的一个行政的单位，才能叫做 polis 或 polit，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一个文化常识啊。
要么说人家词根都比较高大上一些呢，那不是一个 city 能够涵盖的范围了。好，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个 polis， 城市城市城市，政治政治政治啊，强化这个记忆一下。好，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什么的，死亡的人住的城市，
挺好玩的，叫做necropolis。 necropolis
把这个 polis 抛开不看，我们看 necro 是个什么含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个什么含义呢？
那如果朋友们这个是学音乐的同学哈啊，或者说你热爱音乐，比如我挺喜欢音乐的，我特别喜欢听什么呢？小夜曲。那如果大家去看小夜曲那个英文单词的话，其实就有这个词叫做 necro。 那这个词根第一个表示的含义就是夜晚，就是夜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到晚上了，是不是阴森恐怖的呀？对吧？让人想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亡。所以 necro 它真正的含义就是黑夜，就是死亡这样的意思。
就是，
所以大家看后，
就是那种阴气。
对，没错，就是阴气啊。那这个里面的 polis， 我们说是城市城邦，表示人很多的地方哦。所以大家看，就是死亡了以后，人们都去的那个地方，大家想想是什么地儿啊？
坟地。
没错，这词儿就这么来的。
好，负责任的老师告诉大家，这个词的重音在哪里呢？在 cro 上面，在 necropolis。
把这个词根再切开，对吧
？necropolis。好，
很好。
然后我们说了这个坟地之外呢，我们再去古希腊看一看，有一个 acropolis 啊， acropolis
从坟地，对，我们爬出来，然后我们去到这个
感觉
acropolis，
今天成了一个考古节目啊，马上就要发现三星堆了，是吧？
对，
考古节目啊，这个 acro 是什么意思呢 ？acro，
好。这个其实这几个词我还是非常期待给大家讲的哈，因为它非常具有这个文化啊，也是我的专业本身。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单词表示的是卫城，卫城在哪儿呢？是在古希腊啊，它是在一个山上。那如果朋友们喜欢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 New Age 的一个顶级音乐家，叫雅尼，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在雅典的卫城这个开了他自己的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1997年的时候又到我们中国的太庙啊，然后后来又到了埃及等等。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词叫做 acropolis， 为什么叫卫城呢？我们先来看那个 ACR， 大家记住哦，这个 ACR 啊，它也是个词根，它表示的含义叫顶点。比如说我们在欧洲会看到很多的教堂啊，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啊等等，这些属于哥特式的教堂，都是尖尖的，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顶，那个尖角就是 ACR， 同学们明白了吧？好，所以那这个最尖的那个点，那就最高的顶点哦，所以 ACR 就是表示高的意思。现在同学会问了，老师，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叫什么 Acropolis 城，为什么要把它翻译成叫卫城呢？这其实就体现的是我们中国翻译学者啊，对于文化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这种研究。因为我们知道在希腊啊，由于它是一个岛国，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岛屿上面有很多的群山，在山上，在它的最高点需要去建立一些堡垒。那么这些堡垒我们知道看到高就是望得远嘛，对吧？所以它其实是 可以去承担一个保卫家乡啊，抵御这个外族的侵略这样的一种这种作用的。所以这个单词 appropriate 啊，不要把它直译成什么什么什么城，就是卫城，因为它是具有保护城堡或者保护啊这个城邦的这样一种作用，就叫做 appropriate， 就这么来的。
用土土的话来说，就是站在高岗上呗，就是城市城市站在高建在高高的山岗上。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去希腊旅游是一个很热哈、啊，然后我们看到旅行社都会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托里尼啊，其实如果我们不懂文化的话，我们觉得去那挺好看的，对吧？啊，湛蓝的爱琴海，然后还有白色的这个小城。但实际上我们去希腊的话，两个地方必须要去，一个就是这个卫城，还有大家知道的就是各种的神庙啊。如果卫城的话，你就必须要了解啊，有关于人类文明当中建筑的这个发展史，以及希腊它当时如为什么是岛国，受到海洋性文明和这种文化的啊这种攻击和侵蚀。那么在希腊神话你要了解一下，你才能够有资格去神庙去看，否则到那儿去可能就是一堆石头，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去希腊我觉得对，
起码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走到那儿脑子里还能蹦出一词儿叫 Acropolis。
哎，这挺好的
，properties 啊，一定要记住我同学们，acro 是表示高的意思。哎，我突然想到，那个杂技不就是 acrobat 吗？杂技不就是什么高空艺术、高空表演艺术吗？是不是跟这个 acro 也有关系啊？
没错，没错。那后面那个 be 呢？它表示的是两个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杂技是两人共同在这个
配合在高空表演，
哎，
比如说走钢丝。
对，
高空钢丝啊，突然就想到了 acrobat 这个词哈，杂技演员，
没错
啊，
没错，
真的是杂技演员、
acrobatics， 哎，杂技就这么来的这个词啊，
真是的哈、其实杂技就是高空表演艺术。好了，我们学会了 acro 是高 ，polis 城，然后古希腊的卫城建得很高的地方，我们再来继续看什么样的城市呢？有一个 cosm。COSM、哦，这个词儿大家应该还挺熟悉的啊，是我们都说什么宇宙啊、cosmo 啊、cosmopolitan 啊之类的。好，然后这个 COSM 是宇宙，中间那个 O 是个啥呢？
是将前面的这个宇宙这个词根和后面的 polis 连在一起哦，所以这个单词 cosmopolis 看着那个意思就是像宇宙一样的城市啊，
哎呦，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对，
有气魄的城市。
哎，对，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有北京的朋友哈、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个地方叫海淀区，海淀区里面有个地儿呢叫五道口，是吧？哎，我们经常会说五道口啊就是宇宙中心，为什么呢？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它这儿的这个房价呀，可能稍微的或者是极其的啊这个贵一点。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个五道口啊，它周边有很多学校，比如说再往前点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啊，再往前走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等等，所以它的这个外国人特别的多。哎，所以就是宇宙中心嘛，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就是宇宙中就像宇宙中心一样的房价那么贵，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文化多元性在五道口体现的很淋漓尽致。而我们知道啊，五道口这个地方极其的繁华啊，我们知道有著名的品牌都在这儿，同时我们知道它的交通、它的地铁等等非常发达，所以你感觉到很繁华、很繁荣、很有气魄哟。这种地方叫国际大都市，
主要是在五道口有个富建立，他想这么说，想那么说，他们家就搁那儿呢。同学们别被傅老师误导了、这是个幽默的比喻方式。
幽默，对，
人家这个 cosmopolis， 注意它的重音 mopolis， 人家是国际都市、是个城市，咱这五道口只是一个地区中的地区啊，
这是一个幽默的说法、
哎，还够不上国际都市。但是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国际都市是 cosmopolis，但是你列举不出来也没有关系，你就只需要知道 Cosmopoly 像宇宙一样大的城市，国际城市、
哎、没错，
这个词我们可能不熟悉，但是 Cosmopolitan 我想同学们一定知道了、Cosmopolitan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的组成。
好，COS爱慕，刚才说的是宇宙啊 ，O 是一个粘着 ，POLIT 是城市了。那大家看后面的 AN 讲过无数次了， 是个形容词后缀，对吧？所以我们从字面来看，好像也就是表示啊，像宇宙里的城市一样的。那他都知道宇宙非常的大，对吧？无所不包，哎，所以这个单词就是我们说世界性的、全球化的，
哎，
就是这么一个单词了。
有各国人来人往的，受各国文化影响的。
哎
啊，比如说我们说它是个国际性的都市，我们也可以说 a cosmopolitan 形容词形式啊啊 a cosmopolitan 这样的 city， 一个国际性的度假胜地 a cosmopolitan resort
resort 对，所以这个 cosmopolitan 呢，它就叫做国际性的、国际性的、全球的，我们能数得出来啊，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国际大都市，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上海。香港是吧？啊，包括比如纽约啦、巴黎啊等等啊，或东京，这些其实都是国际性的都市啊，所以它一定是具有非常这个好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呢，它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哎，也非常的好。
主要是多元。大家记得啊 ，cosmo 主要是像宇宙一样，它是包罗万象的，强调它的多元。它会这个词会跟一会儿我们强调那个词的大小哈、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词不仅仅是形容它大，是形容它多元。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国际性的都市、国际性的度假胜地，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你能感觉到世界各地的文化氛围，哪怕你一个小小的俱乐部，你说我们这儿有好几十个国家的人来我们这儿玩，我们这个俱乐部都有一种 cosmo。cosmopolitan 气质，一种 cosmopolitan atmosphere， 一种气质。
没错，
当然，
对，
我们也可以形容一个人。哎，你比如说傅老师，一会儿去南非，一会儿去希腊的哈，接触过很多国家的人或事物，哎，见过世面，见多识广的、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
也可以叫做 cosmopolitan，
哎、
是吗？
说你有一个 cosmopolitan outlook，你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你
国际性视野，
哎，你有视野，你是一个 cosmopolitan young people， 你见多识广的年轻人，你不是井底之蛙、
那朋友们，在我们的考研当中，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啊，它其实是同一词的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学过的 sophisticated， 大家有印象吧？可以打在我的屏幕里面啊。
啊，
那个单词，哎，它也可以表示见多识广，但请注意哦，它更多强调的是经验丰富。比如说晶晶老师，对吧？作为这个主持啊，那他很有经验，很专业了，是主持界的老油条，对吧？哎，这就叫做 sophisticated， 对吧？但如果说他不是说他的专业，他很那个啊、这种很有富有经验，他只是说，我看到很多东西，我走过很多地方，这种我眼界很宽阔，那才能叫做cosmopolitan， 所以它一个表示人的经验，一个表示人的见识，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明白了吗？
哎、对的、啊，那而且我今天我才发现这个词其实还有一层名词含义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周游世界的人，这个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哪儿哪儿他都去过，我可以说 she's a real cosmopolitan。
嗯，真好 ，She's a real cosmopolitan 啊，她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
俗话说吧，她是一个游魂啊。
对对对，游魂，对，不是灵魂啊，游魂。
游魂。
好，对对。
我们学了这个词以后呢，大家应该很喜欢。我们来跟马上跟下面一个词进行一个区分。下面一个也是一个 polis， 但是它是一个 mag，我们知道是表示大，对不对？很大很大啊。
没错
，megal， mag 叫 megalopolis，
对 ，megalopolis 啊，这词呢，我们刚才金老师所说了哈，这个 megal 表示的是大 ，o 呢，它也是一个黏着，后面是城市，所以它就是大城市的意思啊。所以你比如像我们国家有很多特大型城市，对吧？所以就它更强调的是这种。面积啊，就这种面积范围，
哎、
我们可以就叫这个词了
规模大
，megalopolis， 对
，megalopolis 啊，哎，注意它是 lopolis， 是 L 音，很容易读成 megalopolis， 实际上是 megalopolis，
对，
注意重音啊，
就是、
在 lopolis
重音
上面，
对，把它切开啊，所以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城市哈、啊。特大型城市，哎，我们要把它建设好。这种大城市，我们就千万不要说 big city 啊，有点 low。就这个单词 megalopolis。
好， 同样是大城市，我们再来看一个 metro。 哎 metro， 说 metro 这个词儿好熟悉哈。metro 有一个 metropolis， 那这个 metro 是什么意思呢？好新鲜，介绍给同学们。
好，那请大家记住哦， metro。 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词表示的是地铁的意思。
对，是吗？不是哈。
对啊，那是一个单词，对吧？单词表示的是地铁哦。那如果它作为一个词根的话，请记住，它仅仅表示的含义是母亲或者是女性这样的意思。
哇，
母亲或女性。
你看今天节目收获大吧。Metro 竟然是像母亲，那你说跟城市组合在一起，母亲城市，好理解吗？
那大家想想啊，这个城市它是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它就像是大地母亲一样啊，对吧？哎，所以说城市这个就特大城市这个词里面就包括了metro 啊。总之它不是地铁的意思，像 metro、metri 等等啊，都是跟女性相关的。比如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母系社会，对吧？是一个母系社会，所以这个母系的就叫做 matriarchal。 matriarchal 就是这个 matri 或 matro， 它就是表示母亲或女性。哎，所以我们就能感受到啊，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是如此，它是生我们养我们的这样一个栖身之所，所以就是跟城市相关了。
Metropolis 啊 ，Metropolis 重音在 tra 上面哈 ，Metropolis 就是大都会、大城市，像母亲一样养育我们的地方，有一种情感所在。好，最后一个单词就是 metropolitan， 和刚才那个 cosmopolitan 一样，后面呢的后缀呢都是表示形容词，
形容词，哎
，an 啊，
对，其实这个单词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它表示的是宗主国。啊，我们就简单理解成就是，我是宗主国，那么我就像母亲一样，怎么样呢？我保护其他的一些附属国啊，像母亲一样保护附属国，对吧？那大家想，我是保护你的，慢慢的我就把你合并了呀，所以我就体量会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变成了叫大都市的这样的含义了啊。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词汇，就是宗主国和附属国。就这样的一种关系，
也是 cosmopolitan 啊，一个非常就是叠加的一个词语。我们可以说纽约都市区叫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没错，
都市区可以叫做 metropolitan districts 或者是 metropolitan regions， 都是可以的。好，
都是可以的。对，
好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三个词根吧，从记忆到疾病的疗法到城市，希望同学们今天能够妥妥的记住了。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这些单词的读音。绕口令来了啊，五字母词根 metro
表示的含义是记忆
memory，
记忆、记忆力、回忆或纪念
memorize，
记住或熟记
memorable，
难忘的、值得纪念的
memorial，
纪念的、纪念物、纪念日或者是纪念碑、纪念仪式
commemorate，
纪念
memorandum，
备忘录
patho，
表示的含义是疾病或疗法
neuropathy，
神经病
dermatopathy，
皮肤病
pathology，
病理学
pathologist，
病理学者
polis，
表示的含义是城市
necropolis，
坟地
acropolis，
古希腊城市的卫城
cosmopolis，
国际都市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的或全世界的
megalopolis，
特大的城市
metropolis，
大城市、大都会或首府
metropolitan，
大城市的、大都会的。
今天这节课确实非常有价值，学到了可能有一半是大家以前没有见过的单词，
是 都挺长的，而且大家还学到了一个，就是哎，我如何读重音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多时候我们单词似乎读准了，但是你一看重音符号全错了，重音读错了，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单词也就读错了啊。哎，我们今天就知道
一个累积的过程，就是你得一节课学一点新知识，一节课学点新知识。今天还学到了 neuro 表神经、acro 表示高、necro 表示死亡，还有 cosmo 表宇宙，多划算啊！
没错，
好，
上天入地我们全学会了，是吧？
啊，觉得今天课程值得，同学们，请在聊天室当中给我们打个一，同时别忘记给我们点赞啊！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感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好，谢谢同学们的收听哈！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为大家推送音频全文本。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